川普指中共是世界和平一大威胁，美军战斗机在红海遭到错误击中，中共间谍孙耀灵被捕，惊人渗透美政界。叙利亚新领导人说，所有境内武器收归国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提供了很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若果你今年来不及参加，就不要错过明年的了。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名额有限，赶快预订。若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晚，川普痛批巴拿马透过运河通行的权利向美国海军商船收费的行为是敲竹杠，暗示巴拿马运河不应该由中共进行管理，要求巴拿马降低运河通行费用，否则将运河管理权交归还美国。22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孀安倍超惠表示，川普是一个不想战争的人，他认为中共是世界和平一大威胁。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发挥关键作用，对美国商业和海军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快速部署至关重要。美国在协助巴拿马建造运河时，付出超过38万名美国人的性命以及巨大的财务代价，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彻底掠夺要立即停止。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最大客户，每年有约75%的货物运输会通过该运河。川普认为前美国总统卡特1979年签署一项条约，在1999年以$1价格将运河赠送给巴拿马政府的行为非常愚蠢。据公开消息指出，中国仅次于美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客户，且运河终点是5座港口，其中2座是由香港企业经营。川普认为该运河不应该由中国公司管理。川普警告巴拿马，如果不遵守美国慷慨赠送的道德以及法律相关的原则，这样美国将会要求巴拿马政府无条件归还运河，呼吁巴拿马官员遵守规定。过去只有巴拿马才能够管理它，而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人，我们绝不会被它落入为人之手。2022年3月，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理查森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亚洲、非洲和中东，中共在东道国港口滥用商业协议来执行军事职能，中国的公司正在参与或竞标与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多个项目，包括运河两端的港口运营、水资源管理和物流园区，而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战略要道。另外，22号安倍超惠接受日本李登辉之友会邀请发表演讲，他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不想发生战争的人，如果这次川普能够将世界导向和平的话，那就太好了。读卖新闻报道，多名关系人士透露，安倍超惠还提到，川普认为台湾与中共之间的两岸问题是威胁全球和平的一大障碍。安倍超惠亦提及，安倍晋三去世无奈，赖总统亲自前往安倍位于东京的寓所吊唁，是唯一来自海外的人士。他在演讲中几度讲出台湾这个国家，指出日本人应该珍惜民主、重视人权、自由的台湾这个国家， 应该知道台湾人非常挺日本。20号拜登动用总统提拨授权批准$5.7 billion的防卫物资与军事服务和教育，以向台湾提供援助。这个是拜登继不到3个月前刚批准的一项$5.67 billion类似援助后，又一项对台的军事援助计划。随后22号中共表示坚决反对，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只会引火烧身等等。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表示，过去4年来，拜登政府以稳定节奏持续向台湾提供常态化的安全协助，虽然带来一定效益，遗憾的是与中共军事构成的整体威胁相比，这些援助仍显得不足。赖清德总统可能会向川普政府提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增加预算支出、购买新型设备和系统的请求，以及扩大海巡后勤保障和训练的资源。而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发文表示，川普总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将他的战略指头戳向习近平的胸口，并通过所有第五代战争的手段，向中国人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热爱自由的人民愿意为自由而战，甚至必要时为自由献出生命。我们站在你们这一边，而不是站在那个靠自己绝对权力的幻觉维持统治的独裁者一边。22号多家媒体报道指出，美国一架战斗机在红海上空遭遇错误击落并坠毁，机组人员被迫从飞机中弹出逃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晚间宣布的消息，美军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日上午从杜鲁门号起飞，在红海上空遭到美军导弹巡洋舰葛底斯堡号导弹击中，相关情形非常罕见。这次打击导致战斗机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幸免于难，其中一人受到轻伤。胡塞叛军在也门沿海发动袭击，事故发生时美军正对胡塞武装目标展开空袭，并且在红海上空击落胡塞叛军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几个钟头前，以色列中部遭到也门发射的导弹攻击，导致16人轻伤，胡塞武装声称为此负责。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起坠机事件不涉及敌方开火，当局已经对这起事件发动全面调查。由于美军战斗群中的舰艇通过雷达和无线电通讯保持联系，这类事故很难发生。当局仍在调查葛底斯堡号将己方战机误认为敌对目标的原因。欧美领导的多国海军同盟目前正在红海与胡塞组织展开对抗，以保护商船安全。今年年初以来，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经历了二战以来最激烈的作战活动。胡塞武装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开始以来，攻击了大约100艘商船，导致4人丧生，并且对以色列进行袭击。21号，美军亦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中共间谍旅美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孙耀玲涉嫌试图渗透美国政坛，19号在加州北部被捕。美国控方指控他与被判刑的中共代理人陈军串谋，在美国发挥中共影响。根据法庭文件，孙耀玲一度在2022年加州某市市议员竞选期间为中共进行渗透，外界发现起诉书透露的内容惊人。大纪元报道指出，根据选举网站的记录，孙耀玲一度担任阿卡迪亚市议会候选人王爱林的竞选财务主管、竞选经理，期间发生非法的中共代理人影响。在2022年，王爱林成功当选市议员。目前这名议员尚未涉及指控，控方表示更多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尚不知晓议员本人是否对孙耀玲及陈军的代理人身份知情。起诉书指出，64岁的孙耀玲出生在南京，在1990年代初旅居美国， 曾担任王爱林2022年选举活动的竞选经理，他被形容为王某的亲密私人知己。公开资料显示，孙耀玲在车管所 DMV 登记的最后地址为王某拥有的住宅，两人还共同经营一家名为 NNN 传媒集团的美国新闻中心。 FBI 的调查发现，孙耀玲曾在中共军队服役，他和陈军都有身着军装的照片。孙耀玲在海外的身份包括美国华人大型晚会总导演，多年来在美国组织迷艺演出巡回，而现在已经被判刑的陈军担任美国多个统战组织的负责人。吹嘘习大大十年来召见我三次，暗示自己经常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2019年陈军参加北京举行的中共建政70周年招待会，2021年参加中共建党100周年庆典。上个月，陈军因贿赂美国国税局，要求官员打压神韵和法轮功，而被美国探员钓鱼执法，认罪后被判入狱20个月。在审前拘留期间，陈军向狱友透露，他为中共610办公室工作，在美国做中共间谍。610办公室在1999年6月10号设立，听令中共中央的国安机构镇压迫害法轮功，类似于中共的盖世太保组织。陈军声称机构是比 FBI 强大100倍的特务机构。联邦调查局探员表示，陈军对自己被捕感到惊讶，无法相信610没有更好的保护他。他透露610办公室在约30年前支付了他$250,000搬到美国，在这个之后每月向他支付$52,000的津贴。而陈军和孙耀玲在私底下组织团队，对美国社会渗透影响，同时试图在美国寻找可能接受中共影响的美国政治人物，并且列出名单。起诉书指出，执法人员对陈军设备检查执法之后发现，陈军在2022年9月与天津市政府某某某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主任助理官员二讨论在南加州影响政客的进展，声称已组建一个专门为我们服务的团队，其中包括王某和孙耀玲。同年10月，官员二向陈军更新信息，提到北京高层对其工作的肯定，如果一旦记录在案，就可以获得资金支持。而王某在当选南加州的市议员后，多次与陈军直接联系，两人曾经进行超过51分钟的长时间通话。陈军对其工作表达肯定，并鼓励他成为华裔的骄傲。2023年1月23号，王某给陈军发放感谢信，感谢他参加他2023年中国新年活动。2月6号，两人通话逾51分钟。而对于孙耀玲，起诉书指出，他与陈军一同负责在美国使用包括华人演出在内的手段渗透影响力，同时定期对中共高层提交报告。2023年2月，孙耀玲按照陈军的要求撰写报告，内容提到长期以来，海外反华势力不断，台独、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和法轮功活跃已久，在各种主流领域。美国每年有五大游行，某些反华组织每年参加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活动。由于资金不足，我们无法引起轰动。报告亦提到，台湾国旗在1月2号的玫瑰花游行中首次出现，法轮功的队伍每年都在美国独立日游行中出现，因此希望中共当局提供财务支援，试图给主管项目获批。在同年5月，陈军计划支付$50,000贿赂给美国国税局官员，以促使对法轮功组织立案。不过，由于陈军提交的材料存在问题，国税局未予受理。实际上，陈军试图贿赂的国税局官员是一名 FBI 卧底探员。最终，陈军在2023年5月26号被捕。美国司法部调查指出，孙耀玲从未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要求通知司法部长其作为中共政府或官员代理人的身份。2024年12月19号，孙耀玲在洛杉矶被捕。22号， 叙利亚新领导人拉萨在达马士革会见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相关做法反映出双方的合作意愿。其格萨拉宣布会将境内所有武器交给国家控制，包括库尔德族为首部队手上的武器。而费丹表示，他已与叙利亚新政府讨论了叛乱分子人民保卫军的存在，并相信达马士革将采取措施确保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萨拉说，绝不允许境内存在国家控制之外的武器。而针对华府是否继续支援库尔德族的问题，萨拉表示，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对此看得更加透彻。他说，从美国利益的角度来进行数学计算，是土耳其还是诸如库德工人党一类的极端组织比较重要，川普先生马上就会了解。土耳其认定库德工人党为非法组织，而在叙利亚境内，美国在巴沙尔时期支持部分库尔德族战士。在内战中与库德工人党挂钩的库尔德族组织叙利亚民主力量是反抗军事同盟的一部分，而多家欧美媒体传出消息说，叙利亚反抗军推翻巴沙尔政府期间获得了土耳其的大量支持。在公开场合，安卡拉对此表示否认，但是表示如果叙利亚的新政府有任何需要，安卡拉将会鼎力相助。费丹表示，相信川普总统会在涉及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上采取不同的做法，同时要求北约盟友华盛顿停止支持库尔德武装，取消巴沙尔政府期间的所有国际制裁，帮助叙利亚将进行重建。萨拉强调说，叙利亚推翻巴沙尔是来自于国家内部的力量，这一胜利属于你们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由于你们的牺牲，叙利亚才得以抓住历史机遇。他在22号的发布会上表示，他的政府将在几日内宣布国防部和军队的新结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